那么今天我们的讲道呢，又再次讲到耶稣再来的真理。耶稣再来的真理，而今天的题目呢，有一点跟之前的不大一样。今天的题目呢是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不知道你们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很普遍的游戏，就是叫捉迷藏。捉迷藏，记得吗？那个被罚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捉人的，他通常会躲在一旁，靠着墙，盖住眼睛，可能数到50、20，可能数到100，对吗？然后那些其他的朋友就会怎么样？跑去躲，对吗？那么他数完了，有时还没有数完就走了，那些玩臭的可是那些数完的呢，他们数好了，他们通常就会转过来的时候，希望那些跑去都会去躲好了啦，会去躲了。然后他通常会讲呢，准备好了没？我来了，对吗？准备好了没？我来了，就是你躲好了没有？我不管了，我已经数完了100了，我是来捉你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一直讲的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讲的这个真理呢，跟我们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呢其实很密切，就是同样的场面，无论世人呢准备好了与否，无论你准备好了与否，无论世界全国不同的人准备好了没有，耶稣肯定会再来。所以就好像耶稣在说，无论你准备好了没，我一定会来，我会来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再次看这个题目，就是有关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事实。为什么我们要看重复看这么多次呢？可是我们也不算是重复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看不同的真理，有关同样的题目，可是不同的真理。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要重复，一直要提醒大家，提醒我们自己说耶稣会再来呢？因为呢，你看看彼得后书这节经文呢，所记载的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事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就说到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讥诮的人就是讽刺，说啊不可能的啦，这种就是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，说他们会说什么呢？他们会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对啊，主耶稣曾经说过他会再来啊，他曾经答应会再来啊，可是在哪里呢？哪里有看到耶稣？哪里有再来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，他们会这样说到。那是2000多年前，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你觉得会有人继续这样说吗？肯定。而且呢，说得更厉害，说得更加讽刺，因为那个时候才是大概200多年后吧，耶稣升天的200多年后就已经有人这样说了。现在耶稣升天的2000多年后，你觉得会不会有更多人会这样的讽刺？肯定，他们肯定会说，哎，2000多年了，耶稣说要再来，哪里有来？怎么可能会再来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一直要提醒我们自己，而且提醒大家，用什么来提醒自己呢？用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呢，是唯一我们可以靠的，是唯一可靠的真理。所以因为呢，有许多人在今天还是会继续嘲笑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事实。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，因为他们的不信呢，他们的不相信呢，改变不了神的真理。无论他们怎么去嘲笑，无论他们怎么不相信，也不会改变圣经的真理。圣经是唯一可靠的，所以耶稣会再来，这是肯定的。无论你准备好了没有，他会来，他会来临。可是呢，这不是什么捉迷藏游戏哦。因为捉迷藏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被捉了，最多也只是到你捉人而已嘛， 好，可是呢，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而耶稣再来了，那么呢，你的永生就被定了。上个星期我提过了，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而耶稣再来，那么你的永生呢，接下来的永远的生命呢，将会在地狱过着，将会在永不灭的火中过着，将会在永不死的虫里过着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这不是什么捉迷藏游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定你不是终身的，定你永生的一个决定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更来关注耶稣到来的迹象。我们再次来看一下第一点，耶稣到来的迹象。首先呢，耶稣到来的迹象呢非常明显，非常明显。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经文，第二十八节。第二十八节还记得那个场面吗？耶稣在橄榄山上跟门徒回答他们的问题等等，对吗？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末日的迹象，末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过后耶稣就会再来等等，对吗？然后到了二十八节，耶稣就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就是你们会看这无花果树，学我要现在要 教导你们的，学什么呢？他说，当树枝呢发嫩长叶的时候呢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就是当你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呢在发嫩在长叶子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那当时呢夏天快要来了。就算你没有热力，就算你不知道是什么月份，可是你看着那棵树，你大概会知道是夏天来了的意思。当然在新加坡是不可能啊，因为夏天新加坡只有夏天跟雨季，不是太阳就是下雨，没有季热季节的嘛，对吗？所以可是呢，起码我们看到乌云，我们会大概说要下雨了，对吗？所以有这些迹象。所以耶稣就是告诉这些门徒说，当你看到一棵树发嫩又是长叶子的时候，你就大概知道夏天来了。二十九节，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什么事呢？他说这些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之前他所提到的末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，就是那个患难时期有几年？七年。七年过后谁会来？耶稣会来，对吗？所以耶稣就是说，当你看到这个七年这个患难时期，你可以数了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地震，很多灾难，很多病症等等，又有看到这个敌耶稣者什么什么什么，有战争，七年之久，这就告诉你什么事情呢？之后谁会来呢？你就应该知道人子要来了。所以耶稣就是在告诉他的门徒，就是说，当你看到一棵树在长叶的时候，你会说，哦，夏天要来了。而人呢，如果看到七年的患难呢，他应该也会学到说，耶稣要来了。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面呢，当时在以色列正是春天的开始。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到处可以看到花朵啊，树木在发芽，所以人们就会看到新生命这个夏天快要来了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环境里呢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，当你看到患难的时期呢，那些事情发生之后呢，你就应该知道耶稣会来了。另外耶稣到来的迹象呢，不但明显，而且呢还是结论的。因为耶稣在第三十节说到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些事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啦，患难时期末日时代的那些事情。而这个时代呢，这时代所指的呢是什么时代？ 所指的呢，就是在患难时期的那个时代，不是现在。好、哦，就是那个时代呢，就是还未成就的，就是那个时代呢，在患难时期呢，就是没有过去呢，这些事情呢就不会成就，而呢。在这些患难时期，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那个时代呢就会过去。也就是说呢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根据这个经文的解释呢的背景还有解释，就是说，当耶稣来临的那个时候呢，就只有一个时代，当时的那个时代一过了呢，就结束了。就结束了，就是说很快，耶稣那个七年患难时期还活着的那个时代，耶稣来了，记得有一个战争吗？有一个战争，然后呢，那个很多人会死亡，对吗？然后那个时代啊、就会整个时代过了呢，不会再继续了，就是整个世界呢，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正常人代。就比方说，如果那一年呢是2050，打个比方，2050，那么呢不会再有2051了，就是耶稣来了，就是那个时代结束了，完了就没有了，好、哦。而且另外呢，耶稣来临的这个迹象呢是非常肯定的，是非常肯定的。有时候我们看，哎，天黑了，带雨伞。连出门没有下雨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好，所以我们有时看迹象是不大肯定，可是耶稣来临的迹象呢是非常肯定的。在第31节他说，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意思就是说花朵可以谢，树木可以枯，那么地理呢会转变等等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变，可是呢，神的话语呢，却不能够变，不能够废去。也就是说，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，句句都是神的话语，不是吗？句句都是神的话语。既然是上帝的话语，那么每一节经文呢，甚至是每一个字，都是永恒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上帝说他会再来，那么我们需要怀疑吗？我们需要猜他到底会不会来呢？不用，只要他说过他会来，他肯定会来。只要他告诉我们他来之前的迹象是怎么样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那么肯定那些事情发生之后他才会再来，他不会骗我们的，他不会事情发生到一半他就来了，他不会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出现了，不会。好，看看圣经里怎么说到神的话语的真实呢？在诗篇第119章就说到，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就是神在天上说的话语呢，就是定了，他一说就定了，那么呢，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以赛亚书第40章也说到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呢，必永远立定。我们人说的话呢，根本都不可靠的。啊，有时会说会出现就不出现，有时候说会一起去然后又不去，啊，等等。可是神说的话语呢是永远立定的，只要是神说过的呢必定会实现，只要是神的应许呢他必定会完成。记得刚才我们看的第一节经文在彼得后书吗？那些人，那些讥诮的人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神的什么应许，他说神答应了会来，怎么没有来呢？在哪里呢？好，可是我们有权利这样来怀疑神吗？没有，因为神已经讲了，他所说的呢永远立定，还没有来不代表不会来，好，还没有来呢是代表他 迟些时候才来，可是他会不会来呢？肯定会来。好，所以不要搞错，还没有来不代表不会来。 OK， 好，接着呢，有关耶稣的再来呢，我们要看看他到来的保密。第二点，我们看看耶稣到来的保密。耶稣在第32章他继续说道，但那日子，就是那患难时期的开始，然后耶稣的到来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呢，连天上的使者呢也不知道。更让我们感到惊奇的呢，是子呢也不知道。谁是子？耶稣，就是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。那么谁知道呢？唯有父，天父，就是上帝知道。好，所以耶稣再来呢是无可否认的，无可否认的。可是呢，没有人知道何时他会再来，甚至呢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本身呢也不知晓，连天上的天使呢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会以为啊，可能他们会打听一下、偷听一下啊，天使会知道啊？不是，连天使都不知道。更奇妙的是，连耶稣本身都不知道，唯有天父上帝他知道。好，这样的一节经文应该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说，耶稣的到来呢是保密的。可是嘛，人就是人啊，人就是好奇啊，人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语嘛。所以尽管耶稣已经这样的说到呢，自古以来呢，一直有人尝试去什么做什么呢？去预测那荣耀的日子，就是那预测耶稣到来的日子。好，打从呢这个1844年呢，就已经有人在开始在猜测了。好，之前就有更有了，可是记载呢就说到有一个传教士，美国的传教士，他说耶稣会在10月22号1844年来，可是当天已经过了很久了啦，当然耶稣没有来啦。好，可是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圣经错了。圣经记载错了，所以他算错。好，之后呢，又有一个人说耶稣会在1988年9月11号、12号或13号来。好，1988年也过了，耶稣没有来。之后呢，那个人说什么呢？他说哦，算错了，是1989年也过了。所以这些人他们不会学。好，他们就是错了又要再继续的错下去。可是呢，虽然我们知道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呢会发生在7年的患难之后，但这患难时期呢的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几时的会开始。唯一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七年的患难时期的之前的那一件事是什么事呢？我问了很多次了，上几个星期，七年患难时期的开始那一件事，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七年的患难时期才会开始，那件事是什么事？就是基督徒会怎么样呢？用英文也可以，会被ascend rapture， right？ 被转送到天堂去 ，rapture 英文叫 rapture 啊 ，ascend 被升上，被转送到天堂去。刚才我给你们唱看的那首诗歌，记得吗？他说会与主相遇，可是怎么与主相遇呢？会死去了。然后醒来，在天堂醒来，或者什么呢？会与主在什么天空，在空中相遇，那个就是我所刚才所说的被转送到天上去。好，所以七年患难时期之前的那一件事，就是基督徒在活在世上的基督徒会被转送与主在空中相遇，那件事情的发生呢，没有人知道是几时。没有人知道，如果有人知道呢， 那么会怎么样？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如果有人知道说耶稣会在2025年12月21号来，那么我敢告诉你，没有人会在现在到那时，没有人会信耶稣，没有人会要得救，因为呢，每个人会继续的说过他的有罪的日子，会享受他的罪。人就是这样，人就是罪人嘛。好、哦，那为什么我要现在就要得救呢？我知道耶稣那天到来，我之前的第一天才来得救，我现在会继续的犯罪，继续的享受我的罪，到了那天我才来得救。也就是这个理由呢，耶稣的到来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也就是代表什么呢？要得救呢，要尽快，要马上，不要再拖，不要说啊，再来拖一年，再来拖一个月。很多人很喜欢讲什么啊，时辰未到啊，还没有什么缘呐、啊，还没有缘，跟耶稣还没有缘呐、啊。没有没有，耶稣不讲缘的，只有华人的宗教才讲缘的。耶稣不讲缘，耶稣讲的是什么？耶稣讲的是福音已经给你了，好、哦，你要接受，不用说，不是买东西啊，等一下我考虑一下啊，我要买我再回来，好、哦、啊，就是同样的一点有一点相似啦，就是福音已经给你了。你考虑一下，可是不要考虑太久，哦，不要考虑太久，要就马上接受耶稣。可是我们买东西，我们没有说那个人要卖东西给你，你说啊没有啦，我不要，我跟这个东西没有缘，没有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同样的呢，福音已经呈现给你了，希望你会马上接受，哦，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有告诉我们，在我父的家里，就是在天堂，有许多住处，有许多房间等等。若是没有呢，我不会骗你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那些房间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应许，耶稣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应许。哦，整本圣经就是充满耶稣的应许。在这里呢，耶稣再次的提醒我们，他会再来，他会再来接那些基督徒呢到天堂去，与他同住，在那里与他同住。好、哦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基督徒被转送上天堂的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将把这个活在世上的信徒都转到天空与他相遇。那么耶稣第二次再来时呢，就是他第患难时期过后，他又再来的那个时候呢，情况不一样的哦，情况不一样。就是患难时期之前得救的基督徒是被好好的接上去，对吗？是被突然间的接上去。可是过了七年患难时期之后，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在上几个星期提过了，那个是会怎么样的日子呢？耶稣会来世上做什么呢？会来打战，将会有一场战争，将会有很多人死亡。然后战争过后呢，耶稣将做什么呢？审判整个世界。他将在这个地球上呢成立他的王国，他也将统治整个地球呢一千年。哦，这些全部都在这个启示录有记载的。哦，可能未得救者，或者甚至有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听了这些，觉得哎很难相信，说耶稣会来到地球上成立他的王国，然后会统治整个世界，会做整个世界的国王，做一千年，好像在讲什么小说，什么神话故事这样的。不是，这些都是真实，因为这些都是圣经所记载的。所以刚才我所说的，只要是神所说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可信的，就是会发生的。好，另外我们看看耶稣到来的严重， 耶稣到来的严重性。因为耶稣的转送呢和他的再来呢是绝对肯定的，所以呢他命令门徒在第33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。要谨慎做什么呢？谨慎的意思就是要好好的、很仔细的、很小心的考虑这些东西，就是耶稣之前所说的患难时期啊，所会发生的事情啊，他会来这个世界审判世界啊，等等那些事情，所有的事情呢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好好小心的考虑这些问题。你们呢，首先要第一点 A， 警醒祈祷。警醒祈祷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要祷告，你们要不要好像得过且过这样子，不要过一天有一天过一天这样子，你们反而呢是要非常警醒的，要祈祷。这个箴言呢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父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像一只鹿从这个猎人的手中逃跑，你们要像一只鸟如这个捕鸟人的手中逃跑，就是要非常谨慎，要非常提高警惕这样子，不要懒懒散散这样，耶稣会来啊，几时来呢不管，耶稣来做什么也不要管耶稣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啊，不要理睬等等。耶稣就是说，我们呢要谨慎，要谨慎祈祷。就是说不要有得过且过的态度，要盼望那天的到来，要一直盼望那天的到来。当我们期望耶稣的来到呢，我们自然而然会怎么样呢？会祷告。我们自然而然呢会祷告，就是说33节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祷祈祷，就是你们要一直祷告。祷告要什么？祷告什么呢？要与主呢，与我们的主保持联络，因为祷告就是跟主沟通嘛，所以我们要与主保持联络，倚靠顺服他，直到与他见面的那天。直到与他见面的那天，就好像如果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或者我们跟很想见面的人约会，那么呢我们一定会很期待那天的到来，对吗？我们甚至有可能会祷告主保佑那天一切都会美好顺顺利利，天气美好等等，对吗？然后我们会一直盼望与那个人相遇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一直想与耶稣相遇，那么呢我们会一直来祷告，我们会警醒祷告，一直与他保持联络，一直会要知道要与他相遇的怎么样会与他相遇呢等等这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呢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忠告呢，就是要在等他来的时候呢要警醒的祈祷。另外呢我们也要警醒的工作，警醒工作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我们不知道那时几时耶稣会来。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几时会来，我们暂时要做什么呢？无所事事吃喝玩乐，直到他出现那天啊。不是，34节呢就说到，这事呢正如一个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配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财主他出外， OK， 他出外呢他会安排家里的仆人说， OK， 我不在的时候呢你可以回家看你的亲人吧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看电视，你要借 DVD 来看，整天就是在把我的家开巴迪就好了。 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。好、啊，你们家里有佣人的，不可能会这样做，对吗？这样好。啊，我不在，你整间家就是当你用，叫你的朋友来这里开个 party， 不是。他说呢，会把权柄交给仆人，然后还会分配工作，分配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他们要看门哦，要看门。同样的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不在这个世上，他就好像一个财主这样子，他去了天国。那么暂时呢，他已经分配好了我们很多工作，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什么呢？继续的当做我们当做的工，我们应该做的工。我们应该做的工有什么呢？当然有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呢，就是传福音。传福音当然也不包括不只是传福音，还有很多工作，如在教会里的工作，如六每次帮我们弹这个钢琴等等，这些都是他所分配给我们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应当做我们该做的工作，警醒的工作。好，等待呢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。好，现在我们先这个21世纪的人都会很把握时间，对吗？你有没有看过现在很少人哦，他们吃饭的时候在等他们的鸡饭啊的时候，他们会坐在那边不做东西的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很少啊。现在人一坐下来就是做什么？手机就是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要把握时间，对吗？我觉得基本的目的是要把握时间啊，不要浪费时间嘛。check 一下这个电邮有没有什么，check 一下 WhatsApp 啊，有没有人找他啊，或者上网找一些资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会说不要浪费时间嘛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在等耶稣的到来呢，我们做什么？不是check 一下电邮啊这些东西，不是哦，是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工作，去教会，读圣经，更加认识上帝。祷告，给奉献，服侍他，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工作。这些呢，都是耶稣在走之前呢，交代的一些事情，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。我们应该继续的做，直到呢，他回来。直到他回来。所以要做的事情呢，很多。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说，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嘞，或者我没有东西做嘞。我孩子如果在家里跟我讲我没有东西做，就完蛋了。啊，我马上就会找十样东西给他做。啊，我书全部读完了，我没有东西读哎。啊，没有人可以这样讲，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这样讲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啊，施爱啊，认识神啊，读圣经啊，服侍他啊，等等，这些都是很我们可以忙的工作，永远做不完的。没有人也可以跟我讲说我整本圣经读完了，从头读到尾，我整本圣经了解了，每一个字我都懂了，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这样讲。好，没有人可以跟我说我去教会我去够了，我不用再去了，没有的。所以服侍耶稣的工作呢，是做不完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对耶稣的到来呢，是漠不关心无关紧要呢，还是呢一直谨慎的盼望他的到来？耶稣在第35节、36节就警告我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。你不知道他耶稣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不知道。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，看见你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，耶稣就忽然间出现了，把我们转送到天堂。那么说，哎，为什么你没有传福音？为什么你没有跟你的某某人？为什么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，你没有跟他邀请他来教会等等？该做的没有做到，好，所以呢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 重要的一个忠告。最后呢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就说到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主里面，这样呢，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到的时候呢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呢，主又住在我们心中呢，我们就会一直要顺服他，要依靠他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当我们与主呢越来越脱离呢，不读圣经，不来教会，不服从他的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一直不跟他聊了，不做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呢，我们才会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感到惭愧，我们就不会感到惭愧。好，以前我听说过有一个人，他就说耶稣来到的那个时候，我们没有人知道几时。那么我现在呢，我要做的就是尽情的享受每一天啊，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。可是就有一个讲道者，他说，你想象一下，他跟那个人讲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说有一天你就在酒吧里，哇，吃喝玩乐喝啤酒啊，拿着酒杯喝啤酒，突然间你喝了第一口拿下的时候，耶稣在你面前怎么样呢？这就是感到惭愧。好，有人在敲门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可能那个玻璃门关掉了。哦，还是可能那个小孩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最后呢，37节，耶稣结论呢，告诉我们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我们大家说的，要警醒，要警醒。好，最后呢，要说到的就是上帝的时间表呢，已经声明得很清楚，就是从现在呢，到下一个节目呢，下一个项目是什么？下一个项目呢，就是耶稣把我们转送，有可能是今天哦，有可能就是等一下哦，我们不知道几时。记得事实，无论呢你准备好了没有呢，耶稣都会出现，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对我们当中的人来说呢，还未得救者呢，最重要的你要做的是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得救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说，看啊，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不要再说没有缘分还没到啊，时间还没到啊，什么不是，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了。因为听了而拒绝救恩，当耶稣转送的时候，将会被留在世上度过那个7年的患难时期，非常可怕的时期。而已得救的人呢，我们当中已得救的呢，我们要记得，得救了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得过且过，等耶稣来接我们到天堂，我们有工作要做的。甚至呢，我们上天堂的时候呢，过后呢，我们会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座面前，我们在世上的服事呢，将会得到判决和赏赐。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会，耶稣会被把我们判到地狱去，不是，不会，耶稣不会说，如果我们真正有得救呢，耶稣不会说，哦，你没有传福音，把你踢下到地狱去，不会，耶稣只会说，你没有得到赏赐，你没有得到荣耀，因此呢，为了那个荣耀呢，我们应该现在呢，就警醒的祈祷，警醒的工作，等待耶稣的到来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